好，我们祷告。
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虽然在不同地方听到正道服事啊，我们感谢主，今天你召聚你的羊群啊，一同的来聆听你的话，并且赞美诗歌赞美你，并且从你话里面是得到喂养。主，我们也把今天的主日学也交托给你，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恩高还就是口，不但教得清楚，也求神你亲自的建造你的教会，也建立孩子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求主的灵充满我们。我是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门。
我的母会目前他们没有牧师，然后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应该需要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谈一个系统神学，里面是谈到上帝的属性。Alright? 上帝的属性就是 the attributes of God。 上帝属性里面，在过去我们的课程里面，我在教的课程里面，我们谈到上帝的怜悯， the compassion of God, the love of God, 上帝的爱慈爱，还有上帝的恩典恩惠， the grace of God, okay? The attributes 就跟上帝的属性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要谈上帝的属性呢？为什么一直要谈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因为我们很担心的是，基督徒对上帝不认识。OK? 当然，我们不难明白，我们通常都会知道神是爱，这是普遍上教会跟基督徒都知道的。上帝是爱。然后呢，但是还不够，你还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因为我们今天所谈的不是一个理论而已。那它跟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有直接切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在做道德的决定。每一天你都在做道德的决定。Ethical decisions. 你要做一个决定都跟道德有关系。当你做一个道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跟上帝是谁有直接关系，明白吗？所以因此系统神学要谈上帝的属性，今年我们谈的焦点是在上帝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 到底 who this God is, alright, 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今天我们就谈到上帝的公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今天我们谈的是God's righteous deed, 神公义的作为。这一章里面，从这本书来的 Systematic Theology, John M. Frame, 富兰姆系统神学里面所谈到的其中一章，应该是第13章 Chapter 13, 当中会谈到神公义的作为。当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时候，我们怎么看神在哪一方面是公义的？ Alright?然后这是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要谈的。以后我们会谈的是神是一个嫉妒的上帝。God is a jealous God. 他为什么是嫉妒的 ?OK? 第三，神恨恶。God's hatred. OK? God's hatred. 神恨恶。他恨恶什么啊，这个以后我们要谈。第四，The wrath of God, 上帝的愤怒。神到底每次为了什么事情愤怒恨恶？上帝为什么会是嫉妒的？ OK? 如果一个上帝不会嫉妒，你要很小心哦。那个上帝不是圣经，那个这样的上帝，不嫉妒的上帝是一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上帝。A God who is not jealous is not a God in the Bible. But why is God jealous?为什么上帝会嫉妒呢？嫉妒不是不好吗？那个以后我们要谈哦。跟我们人嫉妒很不一样哦，明白吗？我们人会嫉妒人，别人比你好，别人老婆比你漂亮，明白吗？我们会嫉妒。但是 But this is not what God jealousy is all about. OK? 好，以后我们会谈上帝为什么会嫉妒，上帝为什么会恨恶，上帝为什么的愤怒在谈什么。还有上帝的圣洁。 Alright, the holiness of God. 所以以后我们会谈这些。这一章这些这一章第十三章里面都是在谈上帝的公义和圣洁。OK? 这是个 introduction。我们今天只谈第一个部分。So far so good? 好。接下来你们看一段经文。然后你们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你们再慢慢看这段经文，第七章到第十 ，sorry， 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在讲什么？我们才进入今天我们所谈的，他在讲什么？
罪，
罪，什么罪？
离弃神的罪。
离弃神，谁离弃神？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离弃神。好，还有什么？你们还看到什么？然后呢？
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都忘记了神。
OK，OK， 然后呢？为什么他们上帝把这些人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领他们领出来，从埃及地领出来，并且让他们在应许之地居住，对不对？为什么在第七节里面这里却说讲论耶和华？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然后这些人离弃上帝，忘记上帝，然后接下来他们认罪悔改，然后去服侍他们认罪悔改，然后呢也向上帝呼求，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然后在整个事件里面，然后来到第十一节，上帝耶和华差遣耶路巴利、比但、耶弗他、撒母耳，这基本上说上帝继续差派士师还有先知在他们当中，使他们脱离视为仇敌的手。那这整个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为什么这里是在讲述上帝公义的事？为什么这个事情是公义的？是公义的作为，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读出埃及记，或者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然后进入应许之地，还有他们悔改，他们离弃上帝，敬拜偶像，他们悔改，整个事情我们时常都有个习惯，就是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赦免来看，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却上帝第七节说这是耶和华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OK， 第一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跟公义什么关系？
祭邪的神。
祭邪的神。OK， 还有呢？祭邪的神，然后又怎么样？跟公义什么关系？跟神的公义什么关系？应有审判。 Good， 上帝会管教，上帝会审判。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在哪一方面你看出是公义的？
毁约。
毁约，然后呢？
所以必受惩罚。
必受惩罚。 Good， 然后这是上帝的公义。还有吗？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然后又怎么样？跟公义什么关系？
啊，呀，当他们认罪悔改，呼求上帝，就让他们就接受他们 ，right？ 这是公义的作为，呀，呀，这是公义吗？这也是公义的一部分。待会我们会从经文里面来看 ，OK？ 尤其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公义的作为的经文。所以公义，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公义的 righteousness of God 的时候啊，不只是说哦，当子民上帝百姓做错事情，神惩罚他们，管教他们，然后哦 ，God 这是上帝的管教，是上帝是公义的，不只是这样而已，还有多方面的。所以今天的焦点就在于上帝为什么在哪一方面是公义的，明白吗？OK， 当然也跟上帝的恩典慈爱离不开关系，也跟上帝的圣洁怜悯离不开关系。那当我们在谈上帝的属性的时候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attributes of God， 我们会谈多方面 ：holiness， 圣洁，上帝的慈爱 ，the love of God， 还有上帝的 grace 的恩慈，还有上帝的 holiness 圣洁等等多方面的。所以每次我们看到看一件事情的时候，谈到圣经里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把上帝的属性拆开来看。你不可以单单说哦，我用恩典来看这段经文。虽然有些经文看起来特别提出恩典，但是上帝的属性，其他方面的属性都会包含在里面。明白懂什么？你没有办法把上帝的属性拆开。明白吗？当你没有办法，当你不把上帝的属性拆开来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上帝的经文，上帝话语里面是很丰富、很丰富的，并没有只是那一层面。All right， 所以今天这个谈到公义的时候，我们每次谈到出埃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出来，并且他们到进入应许之地，上帝不断提醒他们，以前我怎么样把你们从列祖，把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在这个地方记住啊，你们怎么脱离我，你们就怎么敬拜偶像，然后我怎么管教你们，后来你们悔改，我听到你们呼求，然后我就再重新就把你们挽回过来。然后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经文，旧约里面时常重复这样的经文，一定有一个原因。所以你不要把当作上帝当作是一个很啰嗦的上帝。哎哟，同一个经文一直在重复哦。一定有原因的。Alright? 所以圣经每一句话绝对不是白费的，不是浪费的，不是白写的。OK?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肯花时间去读啊，为什么这样的字会出现，这句话会出现，为什么事件不断的在重复。哦，因为我们要更好的认识上帝。OK? 好。当我们说，当第七章啊，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讲论耶和华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的时候，首先我们会看，我们来思想一些事情啊。首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是上帝所行的是一件公义的事呢？除了是恩典，除了是怜悯，除了是上帝的恩慈以外，为什么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公义的事？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二，难道耶和华不知道以色列人跟其他的民族也是一样悖逆的民族吗？上帝是知道，上帝拯救这一群人不是不知道，这群人会悖逆他，会有一天会回转过来咬他。上帝是知道的，明白吗？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面救他们出来，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人数比别人多，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其他的民族更加的好，绝对不是，上帝是知道的。但是你可能就会问哦，既然这些以色列人如此的邪恶，如此的充满罪恶，为什么上帝仍旧要拯救他们？哦，这个上帝好像没有公义，对吗？ Yeah. 哦，这句话很重要。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在打仗，哎，我看到巴勒斯坦这些恐怖分子，他们抓了人，然后把他们掳掠、强奸、杀害，哦，你会感到很生气。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读到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告诉你，在2022，今年是2023年，2023年巴勒斯坦杀害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的其中一个恐怖分子相信耶稣基督，哦，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上帝公义吗？哇，这个人过去杀害人家的家属哦，杀害以色列人哦，然后杀害基督徒哦，上帝不公义哦，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要感到惊讶，上帝过去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面拯救他们，他有一天，我们也要相信他也能够在巴勒斯坦人当中，恐怖分子当中，哈马斯这些人当中，这些恐怖分子看得很邪恶的人当中，做一些赦免、救赎、回转的工作。这是公义的事情。为什么是公义的事情？待会我们会谈。不要忘记哦，圣经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恐怖分子，他悔改，上帝使他悔改，相信他，后来被上帝使用。保罗以前是恐怖分子，所谓的恐怖分子，到处是有宗教的热狂热分子，但是神赦免他是有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该怎么样为巴勒斯坦还有以色列人祷告？三个层面，三方面可以为他们祷告。第一方面，求神怜悯，不要让不义的事情、战争继续发生下去，是很不公义的。第二，求神的福音临到以色列人还有巴勒斯坦人，还有尤其是这些狂热分子、恐怖分子，他们都需要福音。没有福音，以色列这个地方永远都在打战的，中东也永远都在打战的。这是第二个我们应该祷告的。第三，我们可以祷告什么？为在以色列还有巴勒斯坦人当中的基督徒祷告。当中是有基督徒的，你不要忘记。其实在私底下，尤其是在巴勒斯坦，这些狂热分子的国家里面，有许多宣教士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栽培的工作，很多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在当中，在还没有战争以前，他们其实都在面对一些信仰上面的逼迫，躲躲藏藏的，然后受装备，然后要私底下又要坚忍，继续相信耶稣基督，然后继续又要传福音。但如今又有战争，更可怜哦。面对战争的时候，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刚信主基督徒会不会动摇呢？哦，要为他们祷告哦。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上帝是公义的吗？为什么上帝不彰显他的公义呢？神真的没有公义的作为吗？这是基本上我们要思想的，明白吗？
Yeah.
好，上帝难道不知道这些人的邪恶吗？以色列人很邪恶吗？为什么上帝还要拯救这群人呢？上帝难道这样做不会被人质疑吗？以致人对上帝的公义的属性产生质疑吗？对，这是今天我们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来的。上帝为何如此不公平的忽视以色列人的罪跟恶性？上帝真的有忽视吗？没有。他怎么样没有啊？这基本上代表我的结论，你们我们会看到的。OK?Alright, so far so good. 好，我们看下去。首先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我们要永远记住，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处境，尤其是你在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事的时候，你要永远记住哦，无论事情多么糟糕哦，我最近我很特别注意在欧洲发生的事情。那欧洲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在抗议，是谁在抗议？是谁啊？反犹太人的回教徒，对不对？都是难民哦。这些难民起初怎么进入这些欧洲国家？因为欧洲处于人道接受他们。如今这些人现在人街上大力的示威，很难搞的一群人。你看他们势力越来越大，欧洲
你如果好好去认识欧洲，今天的欧洲，不但基督教越来越衰落，其实那些回教的势力越来越大，的确是很大。你看那些图片，你不能够不感受到那个震撼力。所以我们新加坡是处在一个非常敏感还有很微妙的一个地带。在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人发生战事的这个事情发生以来到今天，新加坡政府都没有出到声音。为什么？太敏感了。我们四周围都是怎么样？回教国家。你一讲错一句话，我告诉你，四周围都有很多人起来示威，给你死啊。所以很难处理的一个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一定是公义的，当然是公义的。第二，来，我们读诗篇第九篇第八节，你们一二三。
他必以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做保障，做患难时的避难所。
好，上帝必以公义审判世界。哦，这是很清楚的一句话。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相信这一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无论你报纸看到什么， Facebook 看到什么，街上你看到什么，无论你家中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一定是公义的，当然是公义的。这是我们要记住啊。第二，神当然知道以色列人的不义啦，是怎么会可能不知道呢？来，你们读这段经文哦，以赛亚书第46章12节13章啊12章12节到13节啊，一二三。
心里顽固的人啊，远离公义的人啊，你们要听我，我使我的公义临近了，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延迟。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拯救。
是的，你要记住哦，上帝的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的公义的作为跟他的救恩是平行的，跟他救赎是平行的。所以以赛亚书谈到说，远离公义的人，当然上帝知道这一群是远离公义的，跟其他的外邦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远离公义的，心里顽固的。但是神说，我使我的公义临近了，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在西安施行拯救。所以上帝的公义跟救恩是平行在发生的。但是跟公义跟救恩有什么关系，待会我们会谈。因为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公上帝的一些公义的作为有直接的关系。OK? 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一二三。
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
是的，为什么救恩、上帝赦免罪跟公义有关系？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赦免，神的赦免跟公义有什么关系？有罪就有审判，然后呢？嗯，还有呢，很好 ，very good point。还有，耶稣为我们担当，然后又怎么样？
赦免吗？怜悯。
还有呢？
神是信实的。
还有呢？还有呢？你还差一个而已，差一点。如果你讲出这一点，我可以结束了。所以一切的罪都在你身上啊，没有 OK， 我们看下去啊。上帝的公义跟为什么跟赦免有关系？他讲出一大点。剩下最后一点很重要，他们也讲出来。好，首先我们从前来看，旧约里面谈到慢慢进入新约的时候，上帝公义的作为包括什么？首先，神拯救受压迫的义人。哦，这个我们很熟悉，对不对？ Yeah， 来，诗篇，你们来读34篇17节到22节，一二三。
Yeah.
这里谈到我们每次读诗篇的时候，你会谈到义人哀求，上帝就垂听，然后义人会遇到一些苦难哦，上帝会搭救，然后义人遇到，当然你有义人就有恶人哦，对吗？然后你那些面对苦难受到逼迫的义人，一定想哦，恶人，希望神来赶快定他们的罪。尤其是当你在公司，你到遇到一些哇，对你很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你觉得很不公义，你会怎么样？哇，读诗篇，赶快去读诗篇，哇，真的诗篇的帮助很大，给你很大的安慰。重点，记住，虽然这里的义人，诗篇里面的义人，不是完全的义人，他们也是有罪的，明白吗？我们读诗篇，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是义人。为什么我们是义人呢？除了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成为义人以外，我们另一方面，我们比起压迫我们的人更显为义。诗篇里面或旧约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义人，上帝听他们祷告，他们是义人，是因为他们是神所赦免的人，同时他们的义，虽然他们有罪有软弱，但是比起周围压迫他们的人是更显为义的。 OK， 所以上帝垂听他们的哭泣咯，垂听他们的呼求咯。 Alright， 这是神的公义作为的一方面，神垂听拯救受压迫的义人。 Alright， 好，第二，好，上帝的公还包括什么啊？这个我们很熟悉，公义的作为也包括什么？上帝看顾孤儿、贫穷的，还有寡妇。好，我们读这些经文，来，一二三。这是上帝特别的吩咐哦，你们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不可以苦待任何的孤儿寡妇。 Fatherless and widows, the helpless. OK， 来，路加福音第一章51-53节，一二三。
他用反比施展大能，驱散心里妄想的好人，他是有全能的施肥，叫卑微的得高，让饥饿的空手回去。
哦，这里是谈到耶稣基督哦，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第一次来，他使有全能的施慰，叫卑微的升高，让饥饿的得饱美食，使富足的空手回去。他基本上是跟旧约上帝所做的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旧约的上帝是一个看顾孤儿寡妇、卑微的、饥饿的、被人欺负的，同时也是为孤儿寡妇伸冤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来也是在看顾这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神是实行公义的神，他坚定义人，他也审判欺压的人。好，看顾寡妇还谈到什么？上帝为什么会拯救这些孤儿贫穷的寡妇呢？当然他们无助，他们有需要，但是那个还不是真正的上帝，不只是单单拯救贫穷的。是上帝在旧约里面时常会给我们看见孤儿寡妇贫穷的受到上帝的眷顾保守，但是记住哦，上帝不只是看顾保守那些贫穷的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也有拯救有钱的人，如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同时上帝也怎么样？上帝也不会盲目的帮助贫穷的，因为上帝在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也警告在教会里面不工作的人，不工作的人哪有可能有钱，明白吗？是贫穷的，但是上帝却没有去帮助他们，却严厉的警告他们。所以因此在旧约里面，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哦，上帝虽然很看重，有许多诗篇给我们看见上帝看顾孤儿寡妇的还有贫穷的，但是同时我们不要一面倒就以为所有的寡妇所有的贫穷的 上帝一定会看顾。提摩太，保罗书信里面，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前书应该是第六章，他提醒保罗啊，提醒提摩太怎么样去帮助寡妇，但是保罗并没有告诉他去帮助所有的寡妇，有条件的，有两个条件是保罗不帮助的。有些有寡妇，有两种类型的寡妇是保罗教导提摩太不去帮助，不用去帮助。第一种是年轻的寡妇，有工作不做，无所事事，口是心非的，口是心非是吗？讲闲话的，口无遮拦，口不遮拦，
嚼舌根，
嚼舌根 ，OK，Alright。第一种寡妇是这样的，那是很年轻的，而甚至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在上帝里面的面前曾经发过誓说要服侍上帝，后来却因为他们发誓，他们没有去遵行。他们说要服侍上帝，后来却没有，因为他们却放纵他们的这些情欲。哦，这是第一个类型的寡妇，上帝啊，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不用去帮助他。年轻的、无所事事的、讲闲话的、口无遮拦什么？口无遮拦的。第二种寡妇，保罗说你不需要帮忙的，是家中有信主的孩子的。Alright， 保罗只帮助一种。60岁以上的贫穷的近前的愿意服侍上帝的。所以你看，当我们在看上帝看顾孤儿寡妇的时候，你要从旧约到新约，你要整体的来看，明白吗？所以在圣经里面，从现实生活里面，从教会里面的需要来看，是不是每一个寡妇你都需要去帮助呢？马上就显出你的同情心，不一定，不一定，明白吗？你要根据圣经的原则去看顾，这也是公义的作为，明白吗？ Alright， 好，我们来看下去哦。注意，上帝之所以会看顾贫穷的孤儿寡妇，甚至看顾那些有钱的，好像亚伯拉罕、摩西跟大卫，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呢，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偏帮有权势的人。所以利未记19章第15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是上帝公义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明白吗？到这里有问题吗？这是我们会读到经文，所以以后你们希望你们能够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们能够想多一些。好，我们来看第三方面。好，约中的义， Alright， 上帝公义的作为还包括什么呢？来，以赛亚书第45章第24节，1、2、3，25节，1、2、3。
人论到我必说，只有在耶和华里面才有公义和能力，向他发怒的都必来到他面前，并要修以色列所有的后裔都必靠耶和华的圣为义，并要发誓。
好，这里看到只有在耶和华里面才有公义，以赛亚书45章啊，来到必来到他面前，并且蒙羞那些向他发怒的，以色列所有的后裔啊，都必靠耶稣，要靠耶和华得成为义，并且要发圣。那这句话很重要哦，这也是公义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文。那所以我们每次读到旧约的神的子民哦，跟将来的后裔向神呼喊哭泣的时候，神为什么拯救他们？当然除了上帝怜悯他们，普遍恩典呢，怜悯他们，供应他们以外，其实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当然不比其他人更为义，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先相信只有在基督在耶和华里面才有义，才会得救。其实在当我们在新约里面才知道有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有因信称义的教导就有了， 只不过旧约里面的基督徒，旧约里面的以色列的百姓，从上帝所拣选的，他们是先相信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先相信唯有在耶和华里面有那个义，他们需要这个义，需要上帝的这个义蒙赦免，他们先相信这个，所以他们才能够靠着救赎，靠着献祭，靠着上帝的话语成为上帝所拯救的人，在旧约里面。所以代表性人物当然有摩西啦、亚伯拉罕啦、还有其他的人啦，好像挪亚等等这些人。Alright? 这是约中的义。The righteousness in the covenant, 或者是 the covenantal righteousness. 所以当我们讲到旧约里面谈到上帝公义的作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哦，有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在里面。你不要只是看到孤儿寡妇，上帝看顾那些帮助那些蒙冤的人，不要只是看到这些，还有的，更重要的是因信称义。OK, 这是约中的义。约中的义哦，我们来看哦。好，约中的义还讲了什么呢？好，所以因此罗马书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来读一二三。
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并不偏待。
对，这基本上这也是谈到救恩，也是谈到因信称义。Alright, 把荣耀、把平安、把尊贵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并不是因为这，不是说这些人 ，Alright, 行善，所以神才给他们拯救他们，不是。他所荣耀行善的人，乃是指这些是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意思。所以神会赐给他们平安、荣耀、尊贵。先有犹太人，后来才有。不是犹太人，所谓的希腊人、外邦人，包括我们在里面，在旧约里面也是这样。OK, 所以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谈到一个寡妇不断的向一个官来祷告，难道神不会昼夜不会为那些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这段经文不是教你说，哦，你要不断的向神祷告，哇，这啰啰嗦嗦的向神祷告，上帝一定受不了，那就垂听祷告，不是这个意思。这段经文乃是告诉你，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乃是告诉你，你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OK, 所以因信称义，神拯救和垂听他的百姓呼求有一个条件，信心。什么信心？因信称义的信心。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好，来，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一二三。
不故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OK, 读到这里就可以了。好，在这里给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想到，哦，上帝作为，上帝的义的作为是包括因信成义，无论是在旧约或者新约，神不但能够拯救罪人，使他们被称为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显出神的义的本质和要求。所以因此在旧约里面，借着献祭，祭本身必须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先相信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那个祭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也是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咯。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上帝是义，所以上帝对这些罪人有要求的。上帝不会随随便便去帮助他的子民，虽然他知道他是邪恶的，而从对他们又没有要求。他的要求是什么？你们要认罪悔改，你们要献祭，你们要顺服我，你们要遵行我的话，你们要敬畏我。 所以解释了神为什么当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他被看为是公义的事情。所以因此刚才我们 OK， 所以今天我们谈了什么呢？每次我们谈到上帝公义的作为里面，他首先我们要想到是首先上帝拯救那些受压迫的义人，第二上帝看顾孤儿取贫穷的和寡妇，贫穷的还有寡妇，而这是也是真的，确是真的。第三，我们不要忘记因信称义。神为什么会时常提醒我们出埃及记的事情呢？因为当中是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当中上帝是不只是救他们而已，也赦免他们，借着祭赦免他们。上帝是公义的，同时上帝也把他的义转到这些向他献祭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罪人身上，使这些罪人成为什么？义人。所以刚才那个彩印漏掉一点，最后一点他只谈到说蒙赦免的确是，但是他忘记讲了一点，耶稣基督的义转到我们的身上，是差那一点。但是更精彩的，上帝公义的作为，你要让你想到一个人，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那终极的义人， is the ultimate righteous man， 是那这义人。圣经里面虽然有看到许多义人蒙上帝的垂听，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看顾，上帝拯救他们，但是最完全的义人是谁？耶稣基督， the ultimate。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完全。耶稣基督也是那个孤儿，也是那个向上帝呼求的那个无助的子民。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向上帝呼求？在什么时候？在哪里？耶稣有没有向上帝呼求？无助的呼求，有没有？什么时候？啊？克西马尼园，他做什么？他做什么？克西马尼园做什么？把那个杯挪去。他祷告是把你的杯挪去啊，不是他的，他是什么？他所流出来的汗是怎么样的汗？啊，是很激烈的，是很孤单的，是很无助的，没有人能够明白的一个呼求，而他却没有埋怨上帝。他是一个最终极的一个义人的一个孤儿，那个时候他是最孤单的，所以在十字架上面他说什么？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 Helpless， 他向神呼求，神单单的仰望他，他说他单单的是仰望上帝 ，sorry， correction 呢？他向神呼求，他单单的仰望上帝，在甚至在十字架上面最痛苦的时候。还有他虽然神曾经因世人的罪缘故离弃他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时候他神真的离弃他，因为他承担了我们世人的罪，罪使人与上帝分开隔绝，但是神依旧垂听他的祷告和呼求，使他怎么样？使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胜。哦，这是上帝公义的作为，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因为他死，上帝死，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和得胜，因此我们才会和他一样复活升天和得胜。哦，这是上帝公义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很奇妙的作为，明白吗？所以记住哦，今天的教导，这堂课的重点是要提醒你哦，每次你谈到上帝公义的作为的时候，你不要只想到帮助无助的义人，帮助孤儿寡妇，也不要只想到上帝怎么样行审判，审判那些不义的人，不要只想到这些哦，你要想到什么？因信称义，你要想到耶稣基督，这是公义的作为。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是整体性的，这是上帝的公义的作为。所以他也就是为什么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应许之地，还有后来他们 背叛上帝，敬拜偶像上帝，他们上帝受到上帝的管教，他们向上帝呼喊。在这一切的事情，这些经文的背后，你要想到耶稣基督，很重要的。OK，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明白吗 ？All right， 有什么要问的吗？分享也可以。OK， 神的作为，最后一个，公义，上帝一定是公义的，因为这是他的属性来的。第二，公义是神对神的对和错的标准跟准则，他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是公义的事情，你要回到上帝的话语作为标准，你不要凭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你在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事情上面，将来会有更多这样事情发生，你不要凭着血气说哇，以色列是对的，哦，巴勒斯坦是错的，巴勒斯坦是对的，你上街示威，你要回到上帝的话语作为标准，上帝会刑罚的，上帝会赏赐的，因为这是他公义的作为。上帝的公义的作为也包括他自行救赎的能力，他有能力使一个人回转救赎，他救一个人是可以的。所以因此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咯，你不要感到惊讶咯，有一天恐怖分子悔改咯，相信耶稣基督做那个宣教士，你不要感到惊讶。以色列人悔改，你也不要感到惊讶。OK， 所以我们这些子民回去，今天如果你没有问题问了，没有东西分享，功课给你做，你要效法耶稣基督去做上帝所喜悦公义的事情，你不要做一个很失败的基督徒哦，甚至你说我做的事情比非基督徒更糟糕哦。你要相信，当你遇到不公义的事情，你要相信上帝会审判，他一定会帮你处理的。上帝是那不会轻看不公义的事情的上帝。你不要为自己伸冤，上帝一定会为你伸冤。OK， 我们教会里面至少有一个姐妹的生命见证很好的，她会告诉你上帝如何眷顾孤儿寡妇，他如何等候上帝的管教，不，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临到那些逼迫他的人。哦，他会告诉教会有。我和那个时候很辛苦的时候一直读诗篇。当然最大的信心还是相信那因信称义，他想因信称义相信那耶稣基督。明白吗？ All right，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OK，OK，okay? Okay， 好，如果没有东西要来，秀妍。
哦，我想问一下，上帝会为不是属于他的子民伸张公义和伸冤？
会，普遍恩典会。你不要忘记哦，恩典里面、公义里面有包括两个层面 ：general、particular， 普遍上的还有特殊性的。普遍上的就是说，普遍恩典在大这世界上有许多。上帝会有公义的作为。你们看了，你们不要以为说那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做了很糟糕的事情，好像上帝没有作为一样。但是你记住哦，你要记住，其实在他们当中一定有上帝公义的作为在限制他的范围。Alright， 他可能会借着一些以色列的抵挡的势力来困住这些邪恶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谈公义，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恩典，它至少一定有两个层面。第一， general， 普遍恩典或是普遍上的公义的层面。第二，上帝的特殊是针对上帝的子民，上帝 的教会而做的，是有。所以因此就算你在有一天你在不信人的当中，你看到那些受到虐待的，好像可能你遇到一些受到虐待的，哦，你不用怕虐待的，你用打个比方，你用受虐待，哦，上帝的公义作为在哪里？可能借着法官咯，借着警察咯，来抓这些骄傲的 财主咯，是有的。你看报纸就很多这样的一个个案在里面，这是上帝一个公义的作为，在不幸的人当中是有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 case 都是这样吗？
不是什么？
是不是每个 case 都
这样？不是 OK， 是不是每个 case 都这样呢？你要记住哦，你要给上帝，给你自己时间，还有上帝时间。可能今天你看不到，你不要忘记哦，上帝是那永活的上帝。可能明天我们就死了，但是可能后天上帝就有作为出现，是有可能的，是一定有的，不是说可能，是一定有的，只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是从有限的角度来看上帝的作为啊，上帝是从永恒来看永恒，明白吗？对啊，就算你在今生你看不见，你看不见那个不义的人，做了很多不义的事情，哇，他还过得很潇洒、很丰富的生活，比你更好啊。后来他风风光光的、风风富富、光光风光的死去了，好像上帝没有不公义的、没有公义的作为，你不要忘他，上帝已经在审判他了。上帝怎么审判他呢？上帝公义作为使这些人的心越来越刚硬，离开更不信上帝，这也是公义的作为，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给上帝时间，不要照着你有限的眼光知识去衡量上帝那公义是否有公义的作为 的可能性。哦，这个你不知道的，他们可能他们的良心时常是会有受压迫的那种感觉的，是感受的。你不要忘记了，不信主的人，他们有律法的作用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可能会占了别人的金钱，得到别占了别人财产。哦，在现实中哦，有一个大哥，不信主的大哥，欺骗了弟弟的父母亲所留给弟弟的家产，现实当中哦，我可以告诉你个人，这个人是谁哦？基督徒，是弟弟是基督徒，怎么办？他只能够仰望、信靠、向神祷告、祈求。你要不要忘记，上帝是灵，无所不知的上帝。有钱的人，他可能会活得很辛苦，他会过得很不平安。他会担心失去这个失去那个，良心上帝的话语在他的在他的心里面不断的在做责备的工作，没有平安的。哦，这是你看不到的，有上帝的公义作为还在。OK， 还有吗？还有什么？所以我们要交托给上帝。很高兴看到你。OK， 好，没有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就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好吗？可以吗，修燕？可以的话，你就做结束祷告了。